89集，我让苗红去把窗子打开，她说我身子还热着，不好见风。我便对她说，不妨事，我想透透气，开一会儿就好。苗红小心地推开一条缝隙，我便吩咐她开大点，再大点，总要大到足够一个人跳出去才行啊。苗红不知道我的意图，听话地开了窗子，我又冲她招了招手。我说，扶我到窗边看看。已经是早秋了，翠叶镀了一层墨色，不久后就会开始变干变黄，然后落下，然后被冬雪覆盖，化了春泥，年复一年，生生不息。我们的人生也终将这样云淡风轻，若无其事地向前。我将手掌搭在苗红的手背上，越来越用力。他本能地想要闪躲，我虚弱地看着他，淡淡道，苗红，帮我最后一次。他惊恐地大睁着眼睛，我的指甲已经陷进他的手背，桃红色的毒液顺着伤口渗透进血肉。苗红的脑袋轻轻晃了晃，整个人无力地垂落下去。他就睡在我的脚边，我从窗子旁的花架上取下一只花瓶，往地上重重一砸。见外头还没有动静，我又干脆推翻了花架，惹出一通乒乒乓乓的声响，引得门外火光耀动，躲在远处的下人以及各方眼线迅速朝这边靠过来。我看了眼大开的窗户，故意撕了片衣角夹在一处，而后转身退回床边，将自己塞到床底下。我不能这样从窗户跳进去，连我都不知道这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。每一个看似安全无人的角落里，也许都藏着一双镇定的眼睛。床单与地面之间有一条缝隙，我伏在地上，看到有许多人进来。先是公主府表面的下人侍卫，他们将昏迷的苗红抬走，看到洞开的窗子，以为本公主跳窗逃跑了，便迅速寻找起来。然后是顾且行安排在我身边的暗兵，他们彼此分工，负责往各处寻找以及进宫通知顾且行。此刻顾且行大约还在回宫的路上，我知道他不久就会回来。之后又进来一拨人，从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出是甘霖皇叔身边的夜宵。那些人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也各自散去。最后一拨人是秦子洛放在我身边的影卫，一共九个人。他们并没有急着出去找我，反倒是在房间里翻找起来，就连床单都掀起来看过了。大约是已经知道跟在我身边的人都出去找我了，这时候正方便他们从我这里偷东西。而后我听到一个淡而威严的声音，他向其他八名影卫下令
放火。
如何能忘记，即便百年后曾经的清朗止于残阴，我也能在最操乱的人生中分辨清晰。是容齐。我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，可是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往下掉。我用手捂住嘴巴，将身子缩在床底的角落里，怕被他们发现。终是有人拉开了床单的一角，一束烛光打进来，我屏住呼吸，手足无措。那指节修长白皙的手忽然顿住，他将床单随意放下，又道：
已经到了吗？走。
之后顾且行来了，他吩咐所有人在门外等候，独自坐在床边发呆。我透过床单看着他玄色的靴子，我知道刚才在房中的人就是容齐。他们发现顾且行已经回来了，便匆匆走了。而他们在房中翻找，又是想找什么？容齐啊容齐，到现在他还是不肯放弃。我终于无法自欺欺人下去，在我生病这几日，多少次梦里恍惚，以为睁眼时能够看到他的脸，以为只要他给我一个解释，我便可以再相信他一次。容齐确实是活着的，而且就是那九名影卫中的一员，他一直隐藏在我身边，知道我所有的动向， 可他一次都没有来，终不过是我痴心妄想罢了。我缩在床底下捂着嘴巴哭，因为哭泣而发抖，又生怕惊动了顾且行。他静静坐了很久，就像是在等我回来，鼻尖嗅到几丝烧灼的味道。门外人声嘈乱，有人破门而入，对顾且行道：
皇上，近处几家宅府相继着火，您还是先回宫吧。火势如何？
顾且行从床上站起来，声音威严镇定。那人道：
几处王府都有牵连，已经及时控制住了，公主府后院最为严重，去看看。
顾且行说着大步离开。又是容齐干的，我不知道他这次放火的目的是什么，大约他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放火。外面的人都在忙着灭火，我逃跑的机会终于到了。我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斗篷，将身子裹住，跳出后窗，随处捡了只木桶，混在灭火的人群里，趁机跑出了公主府。黎明时分，道路上充斥着烟雾，我忍着咳嗽的欲望，捂着嘴巴乱跑，又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。现在就出城吗？此时各方人马正在到处搜我，几个城门定已经被下了通知，我不能自投罗网。我不能在外面逗留太长时间，那些神出鬼没的暗兵影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，而找客栈投宿显然也不太妥当。我便想起自己之前在宫外私购的宅院，那里因为荒废了太久，如今附近的人都当它是幢鬼宅，况且那里还有我过去留下的乔装衣物，正适合我暂时藏身。这病殃殃的身子实在是太虚弱了，又因怕被人发现了，翻墙的时候很心急，不小心便划破了手臂。我捂着伤口来到过去换衣服的房间，找到以前出宫溜达时穿的男装换上，血块粘连在手臂上，撕下衣物时扯得皮肉生疼。我找了些水撕破衣服擦拭，身体还在发烧，冷水贴在衣服上，禁不住一阵颤栗。一手抓着布条，另一头在嘴里咬着，费劲地将手臂上的伤口缠紧。穿好衣服后便显得有些臃肿，手臂因为受伤而不甚稳妥。房中没有灯火，天还没亮，惊雷刺破黑夜，我窝在床榻上抱着手臂发抖。宅子因常年无人，大雨淅淅沥沥下起来，房中便阴森森的。我没有找到烛火，也没有被褥，只能抱着一堆衣服打盹儿。睡醒时又是一天黄昏，我又冷又饿，身体比任何时候还要虚弱，下过整天雨的天地更冷了。我怕他们再找我，还是不敢出去。又是这样坚持了一整夜，第二天天空还飘着细雨。我找出些碎银子，披着斗篷出去，在初遇容齐的地方买了几个包子，抱在手里暖和身子。一众官兵从街对面走过，手里拿着画像，他们果然还在找我。我又去买了身蓑衣套上，用兜帽把脸挡起来，简单乔装，手里拎着几包药材。就快走到城门的时候，看到墙壁上自己的画像，一旁还有行小字，大约是说画像上的人在公主府放火，现在悬赏捉拿。我不自觉地将兜帽向下拉了拉，佯装镇定地朝城门走去。那处正有人对行人挨个排查，因我现在模样太过憔悴，比画像上的样子难看不知道多少倍，我便在心里存着丝侥幸。总归守城门的都是朝廷的人，他们效力的是顾且行，就算是被抓到了，也是将我扭送回顾且行身边，他总不会伤害我的。这么想着，我便走得越发气定神闲。看城门的侍卫让我将兜帽取下来，我便也说自己得了风疹。那人不信，撩开兜帽前的帘子一看，幸好我提前做了准备，在脸上点了几点红斑。这些人排查了两天，大约也有些腻烦了， 那侍卫招招手招呼道，
下一个。
我舒了口气继续往前走，忽然听一个声音道，
等等。
好吧，小本上的段子都是这么走的。我站定脚步，将手掌藏在袖中，摸着冰冷的刀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他们要是非挡我去路，我就把刀子架在脖子上吓唬他们。总之，我不会这么容易屈服的。